好的，好的，弟兄姊妹们，早晨好，晚上好。我们还是大概10到15分钟哈，学习笔记，然后我们就进入答疑时间。我来给大家共享我的屏幕。看到哈？那对，所以大家在屏幕上就看到，我们现在那个要用笔记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神所拣选的权柄的下。记得上一次，那就肯定它就有上哈，那就是上周的时候，我们学的是上。我们现在大概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个上里边都说什么内容了，因为这上下讲的都是神所拣选的权柄。我们那个上那一部分是讲的顺服，我们要在哪些地方顺服？哪些方面？比方是说，哎，家庭里边的呀，政府上的呀，属灵的权柄呀，那然后呢，上一次其实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悖逆，就是顺服的对立面，而且我们都在哪些地方悖逆？一点一点的盘点，我们自己都跟着盘点了哈，看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那些悖逆。然后现在就到了这个下了，下呢，上讲悖逆，其实讲的蛮多的。那下呢，就具体的讲顺服，到底要怎么顺服？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上和下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看下哈，下呢，其实康麦克牧师他一开始就是用那句经典的话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须离开你们逃跑了。”开头的，所以实际上他是把我们抵挡魔鬼和顺服神这两件事儿同等重要，就一起提出来的。然后最后落到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抵挡魔鬼，其实顺服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后来这一篇都在讲顺服神。那我们在做笔记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顺序就捋了一下哈，就是顺服神，抵挡魔鬼啊。其实这个是在这一章里边，康麦克牧师讲的最重要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就再看一下顺服神。其实顺服神我们都说了这么久了哈，所以今天呢，咱们在笔记里边就挑选几个在这一章节里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顺服神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你看，在我们这里边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为什么要顺服神？是因为这个属灵权柄它其实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有属灵权柄，能不能操作好我们的属灵权柄，就是完全来自于，首要来自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要是与神没有关系的话，那就无法具有属灵权柄。你看他这个举的例子就是，祭司长的那个七个儿子啊，那按理说生在祭司长家哈，好像还能狐假虎威呢。但是你看他没有跟神的关系，所以不但是他施展不出来属灵权柄，反而被鬼反过来会给制住了。因为魔鬼撒旦其实比我们眼睛亮，认识属灵权柄，他们比我们认识的清楚、快速。啊、哦，他会看出来你跟神没有关系，没有属灵权柄。那这样，那如果没有属灵权柄，还有我记得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章节是讲一个妇女，她是学着彼得他们的样子去赶鬼，那么只学方法，只学这些赶鬼的方法，最后的结果也是魔鬼撒旦知道，根本就不会生效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就是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要。就是我们说属灵征战，我要拿取我的属灵权柄，我要为自己征战，我要为我的家人征战，为我的那些疆域，我的属灵的疆土征战。那我们时刻也要检视我现在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我与神有这样越直接的关系，我的征战的力量就越大。好，这个是第一点提醒我们注意的。第二点在顺服神这个地方，卡梅克牧师尤其强调的是，关于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也要顺服神设立在我们周边的这些属灵权柄，就是别人。我知道，我们一直说顺服，第一我要顺服，我知道我手里有属灵权柄，我一定要使用它，我要按神的旨意使用它，使用它去捍卫我的疆界，使用它去给人祝福。我如果不使用，也是一种不顺服。这是顺服神的一方面的含义。那顺服神还有另外一个一方面含义，就是神设立的这个 世界是有秩序的，无论是灵里边的世界还是我们现在这个肉体生活的世界，是有秩序的，是有各种权柄的。那我们要顺服放在我们周边的，我们上边的，我们周边的这样的属灵权柄，就别人的属灵权柄，神所拣选的权柄，我们是要顺服的。那也有额外的提出来，就这个我们大家经常我们提问的时候经常问到这儿，额外提出来是，即使这些权柄，有这些权柄的人并没有成熟的属灵生命。比方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疑问，我丈夫不信主，我丈夫灵命不好，官员或者其他的人哈，他们错误的，他们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等一下在那个提问环节哈，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深入分析。那康麦克牧师告诉我们的是说，即使他们的生命不全，不成熟，我们也要顺服，因为我们顺服的是神和神设置在这里边的权柄，我们不是像人，这个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哈。我们越过，上节课其实也有提到，我们越过这个人的缺点，去看神设立的这个权柄。好，那这个是我们在顺服神里边又再次强调了一下的，可能等一下还会继续强调啊。那抵挡魔鬼，就是我们要刚强的站好我们的位置，刚强面对，站好位置，站好什么位置？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不用说，但我们心里想，站好位置，站在什么位置上？站到神的儿子的位置上，站到有属灵权柄的位置上，站到我一定要捍卫我自己的属灵的疆土的这个位置上，站到得胜的位置上，是这样子的，发出命令。康麦克牧师一直强调是说呵斥，要出声音，要大声的呵斥。这个出声其实是很重要的。前两天我们在一个团契里边还有一个姊妹有分享呢，那个团契里边的人都是有一些疾病的，那人经常软弱，那其中有一个姊妹就分享，她说她曾经很软弱的时候，她就读经，然后人家都说默想经文，她说我也默想经文，后来她说还是驱散不了我的那些焦虑，然后她的一个师母告诉她说，你默想经文的时候你要说出来，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就说出来，你经文你要念出来，你怎么默想的，你现在有什么思想你都说出来。他说他就做了一段这样说的话，真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非常有效，就他的焦虑啊就特别的释放，特别的医治，就是话语的力量，在属灵征战这个疆域里边，话语的力量其实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就是这个抵挡魔鬼这个地方强调，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的信心就是康麦克牧师他尤其强调了，他是说魔鬼是认识有权柄的人的，或者是逃跑，或者是对没有权柄的人就反而去反击占据他，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七个儿子。所以就是说你看，其实如果我们做好了，其实就两个选择，如果我们真的是站好位置，刚强面对，发出命令的话，其实魔鬼的结果就是逃跑。好的啊，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自己心里有那个软弱，其实我们自己能感觉到的，我们不说出来，就想哎呀，就心里胆突突，行吗？可以吗？我行吗？就有这样心态的时候，一定要想这句话经文，你们务要顺服神。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神都说了，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没有什么我行吗这样的疑虑啊。好，然后呢，下面这一段呢，你看啊，这一段都讲的是走出顺服的误区。哦，前面这是顺服神的设立，然后是走出顺服的误区，顺服神的设立。顺服神的设立，我们看看啊，就神都有什么样的设立，我们怎样顺服。一个是说，他说有一种情况是说，那神都在哪儿设立了这些权柄呢？最高权柄呢？如果在一个机构里的话，那么这个机构的那个最高负责人就是神设立的那个 全权的负责的人，就是他就是神设立的权柄。那所以其实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刚好在某一个机构里边，我们是有责任，我们是那个负责人的话，那么我承担起我自己的这个责任来，这也是我的顺服神。嗯，就是该承担责任的时候要承担责任，也不光有权利，但是也要负责。如果出了错误什么的，也要承担责任啊。这个是如果我们自己要是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在的话，是负责人的话，比方说开启一个事工啊，比方说带领一个小组啊，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全权负责。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是在这个机构里边的，我是在这个权柄下边的话，那么我就要是做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那我就要用神给我的那个恩赐，把我这个工作，我自己范围内的这个工作做好，不要越权。所谓的越权就是我没有那个属灵权柄，我没有那么高的属灵权柄，那么我去执行那么高的属灵权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被邪灵或侵占，就是有这是有后果的，容易被邪灵给侵占，就我马上就打开一个破口，尤其是在这个属灵权柄的问题上，就容易被邪灵给侵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机构里边，那你教会这是最直接的我们看到的机构，还有我们在社会中，在家庭里边，其实在 community 里边，我们都是在某一个机构里边的，那我们要识别这个机构里边的权柄的设置，我自己的恩赐和疆界，专心的在这里边发挥好，不越权。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在这看到的，这个可能尤其呢我们其实在哪儿都一样了，就是当我们想到一些政府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要提起，就那个康麦克牧师他也提起我们注意的是说，我们都说了哈，顺服神设立权柄就是顺服，但是如果他是错误的呢？如果他错到极端，他错到是说他必须要我跟他一起犯罪，在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那我们大家肯定知道是说，如果要犯罪的话，我们肯定不能犯罪嘛，因为神不会要我们犯罪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我们一定是不犯罪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拒绝犯罪的。可是就是一个拒绝犯罪的态度也要注意一点。那有这样一个词哈，大家注意一点，是说我们要采取婉拒的态度，而不是用对立挑起争端。就是这个里边也是有一个态度问题，也是有一些技巧问题，还有一些操练问题。就是我们在要拒绝犯罪的时候，不要做什么，不要做啊，我就是因为我就是我记得反正在我这个年纪在小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被教育，有一种教育，那种教育就是闹革命啊，就是一定要坚持真理，一定要闹革命。是的，一定要坚持真理，但是可能不一定非得是用对立的方式，你死我活的方式，非得把他的错误打压下去，就是非你即我这样的方式去跟那个错误或者是那个犯罪去斗争，是因为有神在掌管着呢，不一定我们非得要把它压下去。那这个斗争的坏处是什么？挑起争端。那我们能采取的方式，我们可以婉拒，用委婉的态度，委婉但是坚定的态度，语言上委婉，但是心里面是坚定的态度去拒绝。那大家一想，这个拒绝它一定会有后果，因为他是属灵权柄，我拒绝跟他一起做事情，这肯定会有后果的，对不对？那可能会带来各种啦，我们就被孤立呀，受批评呀，被打压呀， 可能还有很明确的一些制裁，可能都会有的，它会有一些后果的。那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那既然我们要是决定跟从神不犯罪，他有可能我们也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有什么样的后果的话，我们是心智上我甘愿承受这个后果，我也可以表示出来甘愿承受这个后果。我表示出来我甘愿承受这个后果是我顺服神的一个态度。就比如说我的老板要我做什么，不，其实我以前是在公司里边，在 IT 公司里边做销售的。那么做销售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比方说我们请，为了拿一个单子，我们会请合作伙伴，跟客户那儿，或者有什么样的利益输送。其实有的时候你是没办法的，被对方被竞争者会逼的，必须要去。需要做这样的事情，盈率才大。那么你不去做承担的后果是什么呢？你就是没单子嘛，你这单子就输掉嘛，输掉单子的后果什么呢？你今年的任务就完不成嘛，完不成你就 performance 就落后嘛，那这是后果大了，对不对？那如果我要是跟老板，那还有就是关起门来说哈，女销售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方式能够得到客户的一些更好的态度和认可的。那你如果选择不做，你就要明明确确的知道你会接受那个后果啊！你要跟老板说，你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做，那基督徒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但是这个单子如果拿不到了的话呢，我的排名要是靠后了的话，那就靠后了，对吧？就这是我们要让老板知道我知道有这个后果，我接受这个后果。那这是我顺服他的权柄啊，他有权让我做，他有权给我 low performance， 给我这个排名靠后，这是他的权利，我顺服这样的权利。所以这个在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属灵权柄的严重错误的，这个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一个挑战，但是这是正确的态度。好，那我们后面看一下走出顺服的误区，就是顺服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哈，这个还是我们自己来盘点一下我们自己。有一个顺服的误区就是啊，我们还一直说一句话，说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哈，我们顺服也是向神不像人。那这个事情呢就不能走极端，所以只顺服神不顺服任何其他的人。然后我忽视神在这儿设的这些权柄，这一级级的权柄，所以这也是顺服的一个误区。好，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挺多的了，那个我们就不再强调了。但是康伯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倒是挺警醒我们的。他说，往往顺服神还好，还容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顺服神，但是顺服人更难。这个的确是啊，因为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人的不完全。这个的确是，所以跟大家共勉一下这句话。然后另外一个顺服的误区，我们要拒绝我们自己内心里边的骄傲、嫉妒、抬高自己。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有一些能力呀，的确有一些恩赐呀，我们的确做事情做得蛮好呀，然后可能是会得到过一些夸奖啊，哦，我们就说，我也不错呀，你的这个决定还没有我的那个想法好呢，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你的那个次好的方法，不用我那更好的方法呢？其实这些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骄傲抬头了，我们开始抬高自己了，我们就忽视了那个权柄，忽视了主灵的权柄。这个时候，为什么他说是顺服的误区？就是我们往往并没有意识到，哇，我们还想着说，我们都是为了事工好呀，我们选择最好的方案呀，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是顺服权柄这件事情，比一个好的方案，比我自以为好的方案，我自以为更有效，我自以为更能把事情做好，更重要。在属灵上更重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顺服上 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然后你圣经里边有非常多的例子，就是可拉的一众，还不仅是一个人呢，一众人一起去攻击摩西。亚沙龙，上次的时候我们没有着重的强调，就是忘了是不是小明姐还跟我们大家强调过这个片段，就是亚沙龙他搞一帮人在那个地方，在从头成尾的去为人们去评判一些事情，本来人家是要找大卫去来做评判的，他都给人家评判了，然后那人们会有一些感谢呀，人们会有一些尊崇啊，这些尊崇就都到了亚沙龙的身上。我们可以回头想到，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场合，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服事场合哈，所以这样的沾光啊，窃取荣耀啊，这样的事情，沾沾自喜的事情不能做。然后米利安对摩西也有诋毁哈，这个我们都看到了，这个都是圣经里边给我们清清楚楚的警醒，就是我们在顺服上面容易出现的误区，大家共勉。然后呢，另外一个误区是神会亲自为自己设立的权柄背书。这个是其实是警醒。如果我们自己是站在那个属灵权柄下，说哎，你看我说他都不听，我是有权柄的呀，那我去跟他争，我要跟他讲清楚，我是属灵权柄，你应该顺服我这属灵权柄。那康牧师也是说，也不用着急，不用着急自己替自己伸冤，神会亲自为他设立的属灵权柄背书的。那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前面讲是说，哎，如果要是我们的属灵权柄拉我们犯罪的话，我们都是要婉拒，其实也是安安静静的拒绝，不大明大放。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如果我是那个属灵权柄，别人要是反对我，不顺从我，我也不用大声叫喊的去申冤。就是你看啊，就所有的这些建议都是我们安安静静的做事，没有争吵，没有争辩，没有人的血气在这个里边，一定要去争斗，去拉拉扯扯，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好，那最后一个提醒，就是在顺服这个地方的提醒，就是我们可以千万不要以为是说啊，我顺服，那就是我这个我现在灵命成长了，我知道顺服了，我还觉得我挺欣慰的。就是我们对顺服这件事情理解，就是我们对不顺服的事，就那的确是好，就是我们顺服的确是好，我们就想着顺服有多好了。可是反过来另外一面，就是这个悖逆啊，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个我们也是一定要在心里头有敬畏感的。就如果我们悖逆神所设立的权柄的话，就是悖逆神，它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可能是我们在顺服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需要直面一下子的事情。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这件事情它的正向的那个好处，它有的时候我们会它负向的那个坏处其实更能警醒我们，可不能忽视。所以就这个悖逆其实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就我看引用的这段经文，是吧，也很可怕，就是可拉一族那一族人，非常可怕。好，那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共勉了几个这个我们在顺服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误区。那下面呢，就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卡麦克牧师又给我们提了几个我们在这个顺服神上边，处理一下我的屏幕啊，挡住了这个我们要看的文字，是在我这儿挡住了。好，说在我们顺服神的这个问题上，在圣经里边其实是有例子我们可以去效法的，就是大卫这个例子。大卫是第一，他自己顺服神设立的权柄，就是很明显那个不正确的扫罗在那里，其实他对扫罗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啊，他自己是完全顺服神设立的权柄的。不但自己顺服，他也要求他自己的手下顺服。然后呢，那 但是扫罗是错误的。那怎么办呢？他把处置扫罗的这个主权完全交在神的手上了。实际上真正的到最后属灵权，真正有属灵权柄的是大卫。那扫罗反对他，亚沙龙反对他，但是大卫没有自己跳出来为自己伸冤，他完全把这个主权都交在神上了，哦，神手里了。我们在诗篇里边其实看到有非常多的那个篇章是他在他的这种呼声、这种心态和呼声的，他求神给他做主。其实这个就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最开始第一遍读诗篇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诗篇里就有这样的话语，就是大卫说要打碎那个敌人的什么腮骨啊之类的，就是你就会在想，是说哇，这怎么这么狠啊，就怎么这么多，我当时就想他怎么这么苦毒，这么怨恨啊。其实现在我们明白了，不是的，就他自己根本就不动手，他已经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下了，但是他也苦，他也难，他把这个权柄交给神了，由神去做。好，那么顺服神的好处是什么？顺服神我们自然会得到神的高举，那么神自然会给我们背书。如果要是有一些权柄是很难顺服的，就像是说是错误的或者怎么样，我们真的是我做不到呀，我真的想但我做不到呀，我们向神求恩典求能力。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顺服的过程中，最终神是要我们获得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慈爱的神哈，他是慈爱的神，他让我们做的事情到最后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再艰难，他是在塑造我们的品格，不是白白的让我们去顺服，不是就为了让我们就是为了守规矩而守规矩的，他一定有他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对笔记的也其实就是对康麦克牧师上一周的那个视频的一个回顾，用笔记做一下这样的带领。好的，那我们的这个笔记的回顾的时间哈就到此为止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到我们的回答问题的时间。
那个我想插一句哈，今天可能到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属灵征战学习小组的有许多新朋友或者新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但这个课呢我们已经进展到这个比较进展到一定的阶段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讲顺服权柄，主要是在讲到说，当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手上的权柄，这个是以前我们的课程当中讲到的。因为进入属灵征战，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上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啊，这是真理。因为真理做带子，所以要如果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属灵权柄，还有一些教会一些错误的教导，觉得医病赶鬼是一些人的恩赐。但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用了很多的篇幅，包括康麦克牧师的讲道，他引用的经文，我们的讨论，让弟兄姐妹打下了一些真理的根基，就知道说我们手上是有权柄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你信耶稣，耶稣就把他的权柄赐给了我们。那有的人就讲到说为什么我的祷告好像不是这么的有 power， 没有这么的有能力。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谈话，或者说我们的学习就进入到我们神不但赐给了我们权柄，另外有一点我们的权柄如何的彰显出来，其实就是在我们要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要顺服让我们蒙福，顺服让神让我们身上的能力和权柄能够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讲顺服的原因。它不是像一般的教会的一些教导，你在属灵征战当中要过圣洁生活，要行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行在神所设立的这种权柄的这种水流当中，然后你的权柄和能力也才能够彰显出来。这是我们现在就说我们进到这一课以后，有一些第一次进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明白说怎么 你们属灵征战在这个地方讲顺服，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个务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祷告。这个顺服神为着就是对我们这个属灵征战是非常重要。那顺服神当中不但是顺服在我们的神，还有包括顺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设立的这些权柄，对我们非常重要。然后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那顺服权柄，我们今天的谈到有说啊，有些权柄老公根本不信主，我要顺服他吗？还有公司里面的头不信主而且干坏事，我要信服他吗？还有教会当中那些权柄已经偏离了真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们还要顺服他吗？这是我们这一刻现在要讨论的一些的问题，好吧？好，谢谢 Sophie。
好的，小明姐，所以小明姐把前面哈我们的那个内容都穿了一下，其实是主要是为新上来的弟兄姊妹哈，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大概了解一下。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们也额外的有考虑到会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在结束之前我们留一些时间给新来的弟兄姊妹看看。因为在群里边云环姊妹已经把我们之前的那些录像录音啊那些讨论呀都给大家发出去了。那大家呢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是看了，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在看的那个过程中，或者说你平时在属灵征战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也想给新来的弟兄姊妹一些时间来提问。那也为了便于让我们几个来掌控时间哈，我想先看一看新来的弟兄姊妹，我先不用提问哈，就是谁你有没有问题，你说哎我想提问，有没有问题，我想大概有一个了解，心里有个数。那大家知道这个这个 Zoom 是有举手的功能哈，对，自己找一找哈，就是在这个回应，如果用电脑的话，在那个回应里边小笑脸有加号是有举手的功能的，或者是说你就可以就可以解开你自己的麦克，你就说一句，你说我有，我只想知道，对，我看到有人举手了。嗨，
那个姐妹们早， Sophia 姐妹还有 Mindy 姐妹早，非常感谢感恩，我今天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你们的学习呀。但是
我是举小手的那位李是吗？你在说
话吗？对，我姓陈，叫陈丽。真的非常感恩，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及时雨，就是说我刚好我现在在纽约，我15号就要回中国，我正在那边。
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因为咱们的时间有限，现在不是分享时间。那个，所以我建议哈，咱们先把问题解答了，然后要不然的话又把这个东西弄不完。我是觉得说，如果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哈，你可以举手，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欢迎你，好吗？然后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写在这个 chat， 就是这个谈话群当中。然后让我们也知道你的问题，因为对不起，因为这个时间非常的。是咱们是9点钟结束还是8点半？
9点半你们的8点半结束。
8点半结束，对，现在已经要那个。那另外有一点我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在一个平台上面有了分享，所以许多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地方有教导属灵征战的课程，所以进到我们这里面来加了我的微信，很多人加我的微信。那我要跟这些弟兄姐妹讲一下，可能有的人来了以后就是想把他的事情告诉我，然后让我为他祷告。但是呢，我想让弟兄姐妹了解一个情形，就在属灵征战当中，真理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你进到我们这个平台，或者进到我们这个云上教会的当中，你先，如果国内的弟兄姐妹，先找张景姐妹把以前我们所讲的东西尽快的补上来，然后在海外的到我们 YouTube 上面去看我们以前的信息，完了以后呢，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面，然后再来看神怎么带领。而现在先不要说啊，你快来为我祷告，好像一个祷告就结束了。好多时候 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是要让我们在真理上更深的扎根，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然后在这些属灵征战当中练我们的属灵肌肉，好吗？所以可能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呀。
好的，谢谢您。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您这个意思，并不是像过去一样一直需要这个那个祷告，就是说需要这个能力在自己。我说的就是这个，非常感谢您。对，谢谢。
好的，那个 Sophia，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回答问题。
我们先回答问题哈，再做案例。
就是、对，就是上一次课听完了、
你是说先回答我们上次提出来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对对对，好，那我也是这个意思。好呀，所以那个慧娟和刚才这位陈姊妹都看到了哈，知道你们有问题，会留时间来回答等一下你们的问题，所以你们现在也可以想一想，把问题提到聊天室里。好，那我们下边的这一个过程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每次提问，我们其实这个回答问题都是回答我们在上次看录像的时候和这一个礼拜以来各位在微信群里边提的问题哈。我们现在先来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再回答新来的弟兄姊妹的问题。那我们在上次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收集到的两个主要的问题，这两个主要的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他们其实非常有共性，归结起来我来念一下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记得是石永平姊妹提的，她说了她自己的生活的那个环境，就是她是医院的护工，而医院里的护士经常为护工安排很多不合理的工作，并且有的时候态度是很专横的。那她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用属灵权柄去祷告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可以的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观察到在这样在受到这样些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在这个属灵权柄有这么明显错误的时候，其实永平姊妹也是有非常多的还是很难过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顺服也是很难的，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再好好讨论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看看到底还有哪些可以有的做法。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是王波波是弟兄哈，提的问题是，如果老板或者上司给的指示是明显错误的或者是违法的，而且还要坚持，我们该怎么顺服呢？所以大家看这两个问题其实基本上是一大类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属灵的长辈他有明显的错误，甚至到犯法的这个程度，犯罪犯法的这个程度，我们该怎么样顺服？那这个问题其实在之前咱们弟兄姊妹提到的问题里边多多少少也好多也都是这一类的问题，就可见啊这个问题是他是很难处理的，所以我们也愿意再花时间再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那这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想用一个案例分析，因为我们一直说属灵征战这件事情是实践的，我们慢慢就往实践上靠，所以我们这次就用案例分析的这个方法来一起来看属灵权柄的错误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怎么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呢？是实际上知道我们平台上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个属灵征战的环境里边，有的人都已经经过这个属灵征战了，有人都打过了，当然在打的过程中有胜了也不能有胜了，也有失败的时候，有被打的时候，也有得胜的瞬间都有哈。那我们就为用一个我们从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身上一位姊妹身上真实的发生的事情上，我们把这件事情抽取出来作为案例，我们一起拿这个案例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解析一下，看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这个是很真实的案例的。那我给大家说一下，但是呢我们就没有请这位姊妹她自己出面，是因为我们是想用真实的案例的，是要它真实的。可是大家知道真实的事情它其实就很丰富很复杂了，那里边不光涉及到我们姊妹本人，也要涉及到她周边的其他的一些人，那这个里边的一些信息呢就不能那么真实的完全的把它给暴露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不请姊妹来分享了。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没有名字，隐去名字，我们就把这件事情还原给大家，我们来看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那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案例是一个什么事情哈。那么 我们的姊妹在非常非常多年之前，她其实信主也很长时间了，那在非常多年之前呢，她就很庆幸她找到了她属灵上的领袖，就是她后来委身的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让我的姊妹非常感动，她爱主，而且她有恩高，她的讲道是就能打动人心，会就能让人与圣灵就是很快的就能够有这种连接，有感动，在这里边都在他的带领下有成长。那么这个传道人呢，他在这个教会里边也受到了大家的爱戴，所以姊妹在这个慢慢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向主的一些这个交托，他也慢慢的进到了服事里边，慢慢的就跟着这个传道人，他也做很多的服事了。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经过了几年，教会很兴盛，慢慢的，哎，好多点就出来了，在只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可是呢，后来就慢慢的，哎，我姊妹就会发现，好像传道人就好有一些改变，他传道的讲到的一些信息，慢慢就好像有一些改变，好像是说，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话出来，就是就开始不认耶稣啊，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会出现这样的话，就说我们要向天父祷告，不要向耶稣祷告，要向我们的天父祷告。哎，姊妹就开始觉得稍稍有点不对劲了。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信息时有时无的，所以他用了很一段时间去确认。在确认的过程中，就大家能够理解，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如果他在服事的过程中，在台下或者就在旁边听着传道人在讲，是说大家不要向耶稣祷告。大家就只要向天父祷告就可以了，就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些的话，其实他心里是很痛的。并且呢，后来其实在慢慢的这样的事情的进展过程中呢，他也看到了这位属灵这个就这位传道人个人的在个人生活上的一些大的一些破口，比方是说他在男女关系上会有一些不检点的地方。那这些是在姊妹看来，慢慢的他就是非常有疑惑了。那么现在就问题来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是他却是这个教会里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同工，他还有很多他的职责要做，在这种情况下姊妹该怎么办？案例我说给大家了哈，那我邀请大家思考，你可以思考三分钟，大家思考三分钟，你就想如果你处在这种情况，哎，你该怎么办。那大家思考完了以后呢，就你可以想放在心里边，然后等一下你带着你自己的这个思考来听我们后面的解析。你也可以把它给写到我们的对话框中，哎，我们的这是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你的疑问是什么样子的，等一下供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但是呢就不用开麦说话了，因为人多怕谁说话会影响别人的思考，现在是邀请大家安静的思考。
在很多年以前，我听到这个姐妹跟我讲她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说这么爱主的人怎么会最后滑到就是不认耶稣了，最后就是不认耶稣了啊。其实后来我慢慢的知道，是他因为他的心先偏斜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我想可能很多人也会有听到这个案例，如果没有注意到那个点的话，就说哇，一个人那么的爱神啊，然后在教会当中也那么有能力，讲道有那么恩高，怎么会慢慢就滑向不认耶稣了啊，就也不能在教会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也不能在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唱敬拜的诗歌。但是后来慢慢看到，其实是他的心偏斜了，他的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破口是男女问题上面的破口呀。当我们的心偏斜了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斜啊。所以神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当他慢慢的偏斜了以后，实际上在生活方面的问题，然后导致仇敌进入，以至于他最后慢慢的进入到这种 不认耶稣，然后要带领全教会的不认耶稣。所以这个姐妹是在基于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这样的属灵环境之下，然后那个 Sophie 再给大家把它作为一个案例，让大家来讨论这个案例，我们应该这就是明显的偏斜了，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好吗？
嗯，是，对，我看到大家有开始在聊天对话框上写，哎，我们该怎么做了？对，就是非常好，就大家都思索一下，都安静的思索一下。嗯，
对，然后还有这个刚才另外的上面的两个问题没有回答，对吧？然后你就直接放到这个案例。
嗯，是。小明姐，其实我是想你等那个案例解析完了以后，就顺便把那两个问题回答，因为那两个问题其实跟那案例是很相近的状况，就是我们把案例分享完了，自然就进到那两个问题。
这个要快一点哦，因为只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了，基本上，嗯，
是，
可以了。我觉得
好的，那我们就不等大家的啊。好的，那
就是
其实就
我想问一下小明姐，就是说与教会的属灵权柄有分歧被伤害的人，又没有其他的属灵权柄来来帮助和遮盖他的时候，要如何来避免伤害的加剧和进入神的心意？
这也是今天的问题吗？
就是我刚才听那个案例的时候想问一下，
可以，
就是说当那个与教会的属灵权柄有分歧，
但
是被伤害的时候，
他
又没有其他的属灵权柄来遮盖，这个时候要如何避免这个伤害的被加剧？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被伤害？
就是说在你们是让我回答这个案例吗？还是说 Sophie 要继续讲？
我没有什么要讲的，小明姐。其实我是后面我就想是说，其实这个案例就是这位姊妹跟小明姐也一直有沟通，其实小明姐也了解这个情况。我下面是一个是想请小明姐解析一下这个案例，这个解析的过程中也让大家知道姊妹是怎么做的，小明姐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个呢，小明姐解析完了以后，大家要有疑问都可以提的，就像刚才宇环姊妹提的这个问题，小明姐你解析完了以后，你可以回答宇环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谈这个案例哈，实际上我相信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遇见过这样的属灵的都有可能遇见这样的属灵的环境。其实你知道家庭给你造成的伤害，公司给你造成的伤的那种，就比如说逼迫啊这些，你还心里面有一种就是说哎呀他们不认识神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属灵的权柄造成的伤害，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高程度的这种非常高程度的这种功课吧，非常高程度的功课，因为他还在神所设立的那个权柄上。那我是在想到说，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因为神让你看到了他在男女问题上面的问题，也让你看到在真理上面的这些问题的话，这段时间是你要迫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迫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情形，神啊，你把我放在这个环境当中要干什么？你要让我学什么样的功课？你要给我什么样的责任？如果这一段时间神要让你为他祷告，给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带他回来，那么你就要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进食祷告，流泪祷告。这种环境当中，说实在的，我不太认可就是去大鸣大放大辩论啊。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我也知道这位姐妹做得很好，她一直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甚至就是进食为这位传道人祷告， 啊，但是呢，到了后面来了以后，这个事情还是越来越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他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他没有说，哦，我跟你讲了以后你不听，然后我就离开。他是在神的灵，在最后是在神的很明确的这个带领当中，他离开了这个教会的。所以我呢，我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就要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是你在神给你的这个环境当中学功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到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那有的时候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是要让你压你成渣，让你学顺服的功课。说实在的，把你放在一个，哇，这个传道人也是很属灵，教会里面也很属灵，你很难学顺服的功课。神 有的时候神会把你放在一个古古怪怪的啊，就是或者说是甚至在真理上面都有偏差的环境当中，未必神要让你马上的走。所以如果神要让你学三年的功课，你一年走了，你还是叫不顺服。所以这一段时间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你知道，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有一天当你回过头来看这个神给你的环境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感谢，因为这样的环境会把你压到跟神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中。就像刚才于环讲分享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你都没有属灵遮盖，你都没有，就是说牧师不行啊，副牧师如果是那个的话是不是可以啊，连副牧师都没有，他就是唯一的，周围的人都跟他一气，你就在那，实际上是神把你放在一个旷野上面，要让你连一根看得见的杖神都给你拿走。因为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要让你单单的来寻求他。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千万要注意一点，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对这个人有苦毒怨恨不饶恕，你真的是在爱心当中说诚实话，被好多的基督徒滥用了，以为就是我要去诉一下我的己见。你在爱心当中说诚实话，是你在神的面前为着他流泪祷告，哭泣祷告，神啊你拯救他，神啊如果有什么样的责罚，愿我来为他承担这样的责罚，愿你降罚在我的身上以至于他可以得救，就像摩西那样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迫切流泪进食的祷告。如果神给你有感动，你去跟他讲；如果神没有感动，那你就是默默的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到，不要随便的说，哇，我在爱心当中说诚实话，然后实际上是把自己在血气当中的一些东西散发出去，那么你会招致仇敌很大的攻击，你会招致仇敌很大的攻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要特别特别的依靠神，千万不可出自己，不可一不小心出了自己的手，出了自己的口，出了自己的这个作为，这一点上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吧？就是这里面我没有一刀切说，哦，这种情况下马上离开他的教会啊，因为这里面就是正好是神锻炼你，正好是 神要压你，把借由这个环境把你压到跟他非常亲密的时候，所以神让你走，神让你留，神让你什么时候走，神让你什么时候留多长时间，你完全要来听神的带领。而我们只要专心寻求神，神一定会告诉我们。就是在 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样是一个，如果你的属灵的生命当中遇见过这样的环境，我告诉你，其实是神很瞧得起你。 神瞧得起你，他才把你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练你呀。那么刚才还有两个问题，就是那个关于护工的事情，是吧？关于护工的那个事情，其实，我曾经在我们的平台上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有一个姐妹，她的老公是他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然后这个老公在公司里面，他们是一个叫做老年人的 daycare， 老年人的这种幼儿园，叫什么看
老所养老院，
养老院。然后她老公呢是在那个地方开车，然后她的这个公司的老板对她差到不得了的地步，非常差，非常那个，而且时时刻刻的说我要把你给 fire 了。但是这两口子呢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以老公回来了以后压力很大，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为他们的老板祷告。这里面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为他祷告的时候是咬牙切齿，因为神说你们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祝福，他们就这样做。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啊，咬着牙为这个老板祷告，为这个老，但是当他们越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越祷告越祷告越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如同爱自己的家人一般的为这个老板祷告。你知道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啊，我是不是用权柄来为他祷告，你首先要处理你里面的心，你的心是在苦读怨恨，好，我有权柄，我来那个命令你，斥责你里面的什么什么离开了，还是说那个爱？其实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祷告就是爱，你的能力能够散发出来是因为爱。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的孩子生了病，你为你的孩子的祷告和啊，听见某某人的这个父亲生了病，然后你又不认识的人，你想想看，哪一个的祷告有能力，哪一个的祷告迫切？所以祈祷就是爱，然后你在这个爱的当中，你的能力才能出来。所以他们是在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咬牙切齿的。因为要顺服神的命令，但是在祷告当中，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神的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真的是后来他说我祷告就如同是我的家人一般，每天早晨去上班之前就为这个老板祷告，为他祝福。结果你猜怎么样，这个老板一点对他们的态度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那么恶狠狠，还是要威胁她老公，我要把你给炒鱿鱼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她的这个老板被董事会的成员给 fire 了，解雇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是我们倒霉，是神要祝福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然后你在这些当中，你就会知道说，哇，神真的是在掌管万有。所以神把你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使他瞧得起你。但是你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心达到神要的那个程度。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可能很多的人就觉得说，哇，我的祷告不管用，我就发现我祷告了以后根本没改变。你知道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火上，他是想把我们这壶水烧到100度，然后他可以来泡茶，可以来享用我们。但是许多的人就在那个30度、40度的当中，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动静。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我这个下面的火还是烧得很厉害。是的。因为你的生命还没有被神的火烧到那个100度，他要的那个温度。所以呢，我就希望弟兄姐妹要知道，你最重要的，神把你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千万不要想到说我倒霉， 我应该怎么样反抗，我应该有怎么，你先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跟大家讲说，嘿，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秘诀，然后你来好像咒语一样的应验或者怎么样。我真的希望所有顺服的功课都是来对付我们的生命的，都是来对付我们的生命。而当我们的生命，我们顺服在神的这种心意当中的时候，那个神的权柄能力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出来。所以你要为护工祷告，你要用权柄可以，但是首先要让自己里面的那种不平、不爽、不服，从你的生命当中拿掉，然后那个权柄和能力才从你的生命当中彰显。而且说实在的，通常在这样的当中，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他们呀，为逼迫你的祝福，为你的仇敌祷告，为逼迫你的，你不明白，就 just do it。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明白，好像觉得这神啊不公不义，你就去做吧，神一定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赏赐你，好吗？这是其实王波波的问题跟这个也是雷同的。然后我刚才这个在 Sophie 在讲这个咱们的这个提纲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一点，包括政府啊，你不管你在哪一个环境当中，美国现在的逼迫也是起来了啊，对基督徒的逼迫啊，如果在你在这种逼迫当中，还有在公司的逼迫当中或者怎么样，你对待这些逼迫的态度，大家注意到没有，叫婉拒，不要筑起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了自己的信仰啊要去捍卫真理或者什么，我们就婉拒。你知道现在有的教会面临着很大的逼迫，是在那样一种教导当中啊，我们要为主寻道，我们要呢，耶稣说你们如果这个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个城，圣经当中从来都没有说起来跟在上掌权的干。所以你要碰见这样的情形，第一个是要婉拒，就包括在公司当中让你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有一些的会计，然后老板叫你去做假账的时候，你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你觉得我不能够做，那么你要婉拒，你告诉他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的神不允许我做这些虚假的事情。但是同时你要在你的心里面，不仅仅是说我跟你说我承担，是你的心里面真的愿意啊，愿意承受因着不能够接受这种犯罪的行为，不合神心意的行为，而你心里面愿意承受所带来的后果，你也要跟他在温柔这个种谦卑的态度和语气当中说，我不能够这样做，但是呢，如果我也愿意承受我不顺服你的后果。所以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说实在的，你不太容易让人家感觉到哇你是在冲撞他，然后同时你从心里面真的接受说，是这就是你的一种寻道，为了神的寻道，不是说一定要叫被人砍头，你失去你的利益，你失去你的升迁的机会，你失去别人对你的这种赏赐，这也是为主放下的，为主献上的祭，也是一种为神摆上的事情。所以你可能在公司当中失去，但是神会奖赏你。好，然后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寇尚恩牧师讲的，他跟教会有一个姐妹，就是因为做假账，所以呢在公司里面老板让他做假账，后来他就说他不能够做，然后经过祷告以后，他就寇尚恩牧师也跟他说，然后他就把那个工作辞掉。他说他整个一年的时间，这个姐妹都没有找到工作。然后寇尚恩牧师一看到他就觉得，哎呀， 真的太对不起他了，就更迫切的在神的面前求啊。然后每一次来看的教会，看到这个姐妹说有没有工作啊，没有。哎，一年以后这个姐妹终于找到一份工作，而神借由这份工作补起了他一年来经济上面的亏损，经济上面的亏损。所以我想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在一个真空里面，我们纯粹的在那里讲神的道，神会把我们放在很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但是神的律是宇宙间最高的律，神的律绝对不是说只在教会当中适用啊，在商场上面就不能够适用啊，商场上面就是商场那一套的尔虞我诈，我们就得进去弄。你商场上面的律在这里，但是神的律在这里，那是更高的律。你要顺着神的律做，你一定能够得胜，好吗？回答了这些问题了没有？啊，
回答了王波波弟兄的问题和那个石永平姊妹的问题。
那个刚才余环的那个问题其实也回答了，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属灵的遮盖，好像看起来一个牧师不行我去找副牧师，或者这个教会的牧师不行我去找那个教会的牧师，但是你要知道神好多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来找他，我们是有属灵遮盖的。神把我们放在旷野上，有的时候要拿掉我们看得见的障，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一根看得见的杖神都给你拿走，你丢出去的石头都没有回音的这种属灵环境，是神瞧得起你好好的到他的面前去。每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没有哪一个没有经过旷野。好吧。
所以余环OK 了哈。
哦，对吧，我今天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姐妹跟我讲的。她说她所在的教会是一个传统的教会，然后她在我们这个地方听了以后，她才讲知道有属灵征战，他们夫妻二人也得到了方言，然后在他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她的女儿是现在处于一种，就是从外医生的诊断来讲的话，说是他有心理方面的毛病啊，就是不能够有什么解离障碍啊，发病了，解离就是不能跟人正常的交通对话，然后属于外面的人觉得他是属于心理方面的毛病。然后最近呢，这个女孩跟他讲说他的里面住了六个人啊，这六个人呢，每一次这个他要出去面对人的时候，这里面的六个人要开会，要说谁出去应付啊。然后这个孩子在外面呢，就出现了宕机的状态啊。这个所以呢，他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学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被鬼附了，但是他在他所在的教会里面一讲的时候呢，所在的教会的姐妹就来跟他说，你不要随意的贴标签，那就是但是他自己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那么他所在的教会是传统的教会，那这些弟兄姐妹也在服侍这个家里面女儿有问题的姐妹，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啊。那第一个，我按照我们的就是这些我们服侍的看见来讲的话，这个女孩子就是这个姐妹的女儿是在属灵征战当中啊。属灵征战比如说有很多的情形，很多人归于为啊心理的问题啊，我跟大家讲过，就是说这些孩子就是被归为这个心理问题的人有三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纯粹的是心理啊，比如说他的精神方面，那荷尔蒙的分泌上面出现了问题，那有一种呢就是被鬼附，但是外面的心理医生精神科的医生呢就认为他是精神问题，但是实际上是被鬼附。第三种情形呢就是又有心理问题， 然后又有被鬼附的情形啊。那这个姐妹的女儿显然是有这个不是单纯的是心理的问题，好吧？那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也在传统的教会当中，如果神没有明显的带领他们走，那么你们就在这个环境传统的教会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那么因为在带领的弟兄姐妹是传统的，他们对这个姐妹在服侍，那么所以你要顺服，所以就不要去，这个姐妹就不要去跟这个教会的这种权柄发生冲突。那么因为他们在服侍这个姐妹啊，比如说这个姐妹，所以如果他们在服侍她，然后他们跟你的服侍的方向不一样，那你要学会顺服，那你就为这个姐妹祷告，除非这个姐妹有问题的姐妹愿意来找你，大家明白吗？她愿意来找你的时候，然后你再服侍她，你不要在教会的情形下，他们就是他们又是你的属灵的权柄，然后你在跟他们有在服侍上面有不同的方向，然后不同的这种产生纷争，不要，那你就顺服下来，你就迫切的为这个姐妹祷告啊，这个有问题的姐妹祷告，如果神的灵感动她来找你，那么你就私下为她服侍，但是不要在教会当中起争议，这是你顺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这个姐妹来找你，那是她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也是神的灵，如果你祷告神的灵，神要让你来服侍她，她就会感动这个姐妹来找你。如果这个姐妹没有来找你，你就不要在教会当中起争议，就是在神的面前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好吗？我不知道回答了这个问题了没有啊？
我们都听清楚了，小明姐。
好，那行。
好，那好，那小明姐，我们在就前边收集的问题的回答哈，和刚才现场的回答就这些了。剩下十分钟的时间，可能不到十分钟了，我们还要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哈。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上，我们给新上来的弟兄姊妹提问的机会。
对，现在弟兄姐妹可以提问。我想我们今天的想要回答的问题、讨论的问题已经结束。
各位可以打开自己的麦克风说话，也可以。在聊天的对话框里边写也可以啊，可以说啊，说会快一点。
有没有？
好，还是我？好。
我们听到。
贺宗，你先说。
冷弟兄在说话，陈姊妹也在说话，请新来的说吧。
就是。那我后说。
好，那我们请新来的姊妹提问然后本地就记着你了。
好，我尽量简单那个说，我就是说这个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这个信心上好像是还是有点不够，就是特别如果是传福音给那个就是说什么信仰都没有比较容易，如果他们就是这个偶像啊迷信巫术比较厉害的话，全家都是的话，上十口人都是这样子，我一个人这样子的话就觉得力量好像比较小啊，那是不是我这个思想是有误区的，这部分他们人有多少是不是这样，我只要是按照您所教的在神的真理上面迫切的祷告，然后就有这个信心可以就是抵挡这个魔鬼，然后可以让他们来信耶稣基督呀。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神的同在，只要你在耶稣的那边，你就是多数，因为耶稣是无限的。人的人数是有限的，但是只要耶稣在你这一边，或者你在耶稣这一边，你就是多数。 不要，因为人，我们人常常看物质世界，但是我们忽略神的同在。神最重要的是神与你同在，而且主耶稣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这些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所教导的属灵征战当中，请大家如果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面的，去把以前的课补上来，因为以前的课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手上的属灵权柄。
是吧，
谢谢，
这是第一课和第二课，
对，
康麦克牧师讲的第一课和第二课里边对刚才的这个问题有特别明确的一些讲解。
好的，非常感谢主，谢谢你们。
好
，OK， 慧娟没有问题。
哎，对，小明姐还有弟兄姐妹好，我是第一次上到这个平台，感谢主。刚刚小明姐提到这个女孩的问题啊，所以我自己也一直在纠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区分这个是属于这个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跟实在是有这个属灵的征战。
区分这个的话，其实不能够是一概而论哈，还是要 case by case。但是呢，有一点，被鬼附的人通常特别讨厌祷告，特别讨厌我们提耶稣的名，他里面非常反感和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明白一点，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一有了这些问题，他就是被鬼附了。他因为那个通常我跟大家讲了有四种程度，通常是被捆绑了啊。如果说孩子在这个教会当中长大的，他从小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他其实不是说被鬼附了，而是被仇敌攻击到一个被捆绑被压制的地步。你知道鬼附是最高层次，就是说他基本上失去自由意志，在人看起来就跟精神病一样的啊，不是那个程度。但是呢，就说第一个程度是影响啊，就是讲一些负面的东西，孩子没有属灵征战的这种学习和操练啊，就接受了。再加上他生命当中经历一些比较突发的事情啊，或者说被霸凌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呀，他就生命当中产生破口，仇敌就慢慢的就是对他进行攻击，进行压制，然后所以其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他非常讨厌祷告，非常讨厌耶稣的名。
好的，谢谢小明姐的回答。
好，
那我们请冷弟兄，刚刚还没说完。
感谢主。就是我就想分享，就是刚才那个姊妹，就是她经历的，然后也是我经历的，但是我是怎么走出来的。然后就是当时神，我刚信主的时候，神也是给我换了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就是当时在疫情期间吧，因为特别闲，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是特别简单的工作。然后就是我去到里面上班，然后所有人都欺负我，没有人不欺负我的。然后我就是因为信主了，然后我就忍耐，特别忍耐。然后我就说，神呐，我因你而忍耐，然后忍耐好了，然后我就过了。然后我越忍耐，然后人都越欺负我，就是没有人不欺负我的，全欺负我，然后我就受不了了。那真是受不了，然后他就是让你干这干那，干这干那，然后我说主啊，我就已经忍耐了，为什么他们还欺负我？然后我就不明白，特别不明白，然后我就特别苦，特别苦。我当时也不明白这个什么道理，然后我就，然后应声而忍耐，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我也没有那么的温柔，然后我就直接在神面前用男人的那种声音，我就给神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魔鬼对我的攻击，然后你就 把魔鬼，然后就是把他就是插在你的脚下。如果是你给我的功课，我就接受，然后我忍的实在是受不了，然后我祷告大概也就祷告一段时间，就是祷告几次吧，就忍的实在里是受不了了，然后神就很快很快的把这个功课，就是把这个环境就旋转了，然后我就什么呢，然后我就还在那里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发现了，然后所有的人以那个人为代表的那个头老欺负我，然后所有的人也跟着欺负我，我发现神就是让那个人在众人面前出丑了，然后我觉得有点悬着，我心里特别喜乐，然后神很快就把我从那个环境中就是提走了，就很快很快就是提走了，然后从这个环境中我就学到了一个什么呢，然后我之前也是因为信主不明道，啥叫不明道，然后我就因神而忍耐，然后忍耐完了，忍耐的实在是的受不了了，然后我就给神祷告，我觉得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然后神就看我们刚刚信主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看你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心态的问题，然后你因神而忍耐，然后神再给神面前然后再祷告，然后神就这个功课完了以后，神就很快就从这个环境中然后就给你就提走了，如果你在那个环境中然后你要是抱怨的话可能就不行，但是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在那个环境中始终在那个环境中，但是那个环境中人的素质肯定是不一样，他肯定还会欺负你，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考试，对，这就是我的经历，我忍耐的受不了，我在神面前就是用那一种很强烈的语言跟神祷告，然后神就很快的旋转，然后让对方啊那欺负我的人然后就是都出丑了，然后在领导的压制下所有人都欺负我，就那个大领导人就是特别的爱惜我，特别的爱我，就是很奇妙，对，然后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经历，我想分就是我就想分享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我的经历啊，感谢主，
谢谢，
好的，完了，
谢谢，
好，谢谢冷弟兄的分享，是，然后这个过程就是神让他学会了什么，的确是神让他认识到了这些，他下一次遇到这些问题，他就刚强壮胆，他可能都没有这么苦了。
对，然后另外有一点就是说，当神把你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哭诉的，你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就是神啊，你是可以把你的感情 release 出来，是 OK 的，不要觉得啊不行，我得在神面前呢，他是我们的爸爸，你可以去跟他讲，你看到在诗篇当中大卫的祷告，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神啊你为什么转眼不看我，都可以的，然后最后还是要神，我愿意顺服在你给我的环境当中，不要在神的面前装，也不要在神的面前压，你可以把你心里面所有的苦，所有的眼泪，所有的委屈，你都可以跟神说出来，但是说完了以后，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你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我奉你的名来祝福他们，好吗？
好，
对，我再说两句，然后我再说两句，就刚才小明姐说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不闹是真的，我用了很多的这种，我有很多的恩典都是用的是这个办法，就是我有时候我就给他赖我说我就跟你赖，你不给我的给，然后我就在他面前就是哭闹，真是的，我有时候就是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听他们说，就是我有时候也在天父面前哭啊闹啊，真的是的，就是我不怕大家笑啊，但那个我就想表达的说，我们在天父赖这个恩典是好像也是一种秘诀，我感觉到，感谢主，
是的，真好，而且真幸福，对，是啊，我们也看到人说感谢，谢谢冷弟兄的分享，神爱你，好，我们的呀，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9:30了， 但是我们还看到有举手，这样，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现在结束。结束完 ，Jesse 看到你举手了。结束完了以后呢，我们结束是让如果要是想下线的弟兄姊妹就可以下线了。然后呢 ，Jesse 你可以留下来。小明姐是不是你也可以再留下来？十分钟的样子，那我们再来回答 Jesse 的问题好吗？嗯，好，那好吧，那我们就请余环姊妹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余环，我把时间交回给你。
小明姐，你要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吗？你来。
OK， 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虽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啊，你为我们自己谦卑自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你玩梗的。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把你那样的顺服，以至于死的顺服，做成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接从你的手中接受任何你给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这是与我们有益的。主啊，我们也知道，当你要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的时候，你是会炼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为着一切的环境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你把顺服的恩膏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谦卑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在你荣耀的同在中，我们成为你征战的勇士。我们向着人，你赐给我们的武器就是爱，但是向着仇敌，你赐给了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主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认识我们生命当中的权柄和能力。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的聚会结束以后，你的灵继续的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让我们不再被仇敌恐吓，让我们能够兴起征战，并且征战得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好的，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如果你想留下来有问题，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如果你要想去休息了也可以了。愿神祝福大家。好
好，
然后下个星期是看录像是吧？嗯，
对。
好，那个 Jesse 你可以把声音打开，你有什么问题吗？嗯，
小明姐，我听录音还是继续录？
可以停了 ，Yeah。